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马窦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第四章一到十一节。
那时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为受魔鬼的试探，他四十天四十夜禁食，后来就饿了。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他回答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那个时候魔鬼引他到了圣城，把他立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为经上记载说，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载说，你不可以试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非常高的山上，把世界上的一切国度及其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那个时候耶稣就对他说，去吧撒旦，因为经上记载说，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他，就有天使前来伺候他。
还记得在电视上看过这样的一个广告，标题打着挡不住的诱惑，挡不住的诱惑。这广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广告其实是在推销这个速食面、泡面。面对诱惑，挡不住的诱惑，到底诱惑本身它是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为什么让人真的面对它的时候招架不住？在今天我们刚刚所听的福音里面，耶稣也面对了不同的诱惑，他面临到魔鬼的试探，他要他把石头变成饼，要他试探上主，要他去侍奉魔鬼，而不是单单侍奉上主。耶稣以他的方式来面对试探，而且一一的从这样的试探当中来得到解脱。其实每一个试探本身都有它某种程度的美，某种程度的好，某种程度的善。换句话说，它一定有好的一部分，不然的话呢，不会吸引我们。可是我们的需要，从比方说我曾经好几次提过的一位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他提到他的人需要的几个，基本上有五个层次，有生理的需要，有安全的，有归属的，有自尊的需要，有自我的实现，当然到了晚年他还提到一个自我的超越。换句话说，基本上这都是我们的需要，面临到这些需要的时候都会吸引我们，只是说面对这些需要的时候，哪一个是比较优先？如果当我们把主要的变成次要的，然后把次要的变成主要的，这次序弄乱了，本身它为我们来讲就很可能是一个试探。我们有生理的需要，就像耶稣他面对在旷野当中四十天禁食，肚子饿了。可是生理的需要我们怎么样去满足呢？魔鬼提供的方式是要他试着把石头变成饼，来试一试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是耶稣并没有接受这样的一种诱惑，这样的一种试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看面对生理方面的需要，我们基本上的了解，衣服穿着服饰只要是得体得当就好了。可是因为商业性的行为，将衣服上呢加上很多附加的价值。衣服代表一个人的身份，他的地位，代表他们是不是啊美丽等等。结果有时候人买衣服不是因为为了穿得得体，而是为了凸显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或为了让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例如比方说车子来讲，这是最基本的，能了解就是一个交通工具，方便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就是这么简单。可是当他加入这种商业性的行为之后，就所谓的品牌，什么车子的品牌，是福特的，是 BMW 的，是宾士的，不同品牌象征开车的人，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不同。所以原本把车子只是运输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工具，加上了其他的需要之后，身份地位等等，就把事情变得复杂。当忽略掉主要的一个需要加上次要的时候，它很可能变成是一个诱惑，是一个试探。为了维护人的身份，人的地位，基本没有这样的需求，那可能人可能不为了维护这个而可以牺牲或是付出很大量的金钱。这一阵子台湾很流行签这个乐透彩，有信徒们来问我说，神父到底教友可不可以签这个乐透彩，它本身是不是个犯罪的行为。其实如果说我们看这样的一个乐透彩本身，虽然政府给它的名称是公益彩券，好像透过这个方式买乐透彩来让政府做一些有益大家的一些活动一些事情，可是我们就这个活动本身看，基本上它是一种赌博的行为，当然它的严重性是蛮相对的。位于针对一个来签乐透彩的人，不是问说客观的到底他是不是个犯罪，或是可不可以签，我会比较在乎的是做这个行为的这个主体，这个人本身，他必须很清楚他背后的动机在哪里。有人可能真的是为了好玩，很新鲜，从来没有玩过，想试一试经验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人动机可能不是，会很在乎，是想说透过这个方式能够好好的捞一笔。另外也凸显一种现象，就是说人对自己所有的他不感到满足，他觉得不够，而觉得不够，为了满足他的需要的用的方式呢，就会很有争议。透过这种签彩券的方式，基本上不是健康的，即使是你先中了，你所赚到的钱也是一种不劳而获的，那跟我们所强调的这种伦理的道德的精神是不一致的。在教会的实践里面，第十条很强调说勿贪他人财物，所以说如果你来参与签这个乐透彩券，你的想法就是真的是要能够签中，能够赚大钱，有这种贪的心理，那针对这个贪本身，基本上就是可以是在和好圣事当中来跟听告诫的神父交谈的内容，它可以作为神父赦罪本身的一个材料，因为它会增加我们在良心上的负担。所以面对戒律， 面对教会的规定等等，重要的是我们来守住他的精神，而不是停留在外在的一个现象。我们看社会的现象，也不难发现现在婚姻面临很大的冲突，很大的挑战。那比方说一个社会现象叫做婚外情，也就是在正常的婚姻之外又有跟第三者有了关系。婚外情本身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一个人他在追求生理的或性方面的满足，这样的满足不容否认的一定会带来相当程度的快感。那为什么过程是一个诱惑呢？因为在这样的满足快感当中，他牺牲掉了跟夫妇之间的婚姻关系中的忠诚跟许诺还有归属。换句话说，把生理的需求的重要性呢摆在这个夫妻之间的忠诚跟许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当中。因着这种次序的一个颠倒，它变成了是一种诱惑，而让人的生命不是往上成长，而是往下沉沦。耶稣基督来，他的目的，他说来不是来废除法律，而是来使法律更加的圆满。其实他来正是要重整整个秩序，让每一个事情就定位，给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活动等等，他在人生的旅程当中给他该有的地位。前阵子台湾也发生这样的一件社会新闻，有一间银行的一个经理还是乡里级的这个人物呢，听说是可能是因为玩股票或怎么样缺了很多的钱，最后呢他自己动了一些手腕，既然所知道把行库里面的钱呢全部的呢领光光，然后呢自己一个人逃到香港，然后到大陆去。其实看到这个事件本身都为社会人士说来批评来攻击，很清楚大家可以看到这本身是一个违反道德的一个行为。为这位经理本身很清楚的他自己体会到有这样的需要，他有金钱上的需要，他感到不安。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他来答复需要的方式。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需要，可是答复需要的方式必须要受到伦理道德的一个考验，或者呢没有办法用这个需要来将我们达到需要的方式来将它合理化。前阵子参加三天两夜的这个讲习会，提到奉献生活当中的性爱和亲密关系，带领的神父他就分析说，人面对需要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答复的方式。当冠宇提到性爱生活或亲密关系时，带领的神父提到为夫妇本身他们有这样夫妇的关系，彼此的承诺，当然他们很能够很自然的来彼此满答复彼此的需要。但他提到其实在人类的平常的关系当中，在家庭当中也不难遇到这样的一个例子。比方说一个家庭，父母亲都早年就来去世，那留下了这个孩子们，可能大姐她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大姐一想到她下面有弟弟有妹妹需要真的靠她来帮忙来扶持，她其实有好几种选择，她可以去跟她的男朋友或是未婚夫来讨论到婚嫁的问题，就是说先去答复自己的需要，或是呢她也可以把自己的需要延后 为了一个更高尚的一个目的，更高尚的一个价值，为了帮助他的弟弟妹妹也能够慢慢逐渐的独立，那么呢，他可能可以会愿意延后几年再来举行他的婚事。这也就是所谓的升华，将自己的需要升华，可以延后，可以用某一种更高的价值来将基本的需求呢，将它延后或将它来提升。那这跟压抑来讲又很不一样。如果没有这种更高的一个价值，只是纯粹将人基本的需求加以压抑，那是非常的不健康。我想起来做这个神父的这个生活方式里面，教堂有时候一个礼拜有几次是晚上的弥撒，那有时候我忙在弥撒之前还来不及呢吃晚餐，弥撒是八点，有时候呢我就需要先做弥撒，八点完以后有人还需要想要谈话再谈一点，可能到九点才吃晚餐。生理的需要，肚子饿，这个是很正常也很自然的，来答复这个需要原本是无可厚非。可是就是为了牧灵工作、使徒工作的需要，我可以把这个生理的需要暂时的搁下，暂时的延后。有时候时间忙了晚了，就吃几片面包或吃个水果就解决晚餐。为了一个更高尚的价值，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将比较次等的需要呢，能够将它逾越，将它超越。而这原本是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追求更高的价值，出自心中的一种自由的决定，而不是一种外力的，来自于外力的一个强迫。耶稣基督来，他愿意我们真的看清楚我们的需要，不同的需要，他该有的价值，他该有的层次，给他该有的地位，生理的、心理的、归属上的、自尊上的、自我实现的，都是美好的，都是值得去追求的。可是如果我们把价值的秩序混乱了，那整个人的秩序乱掉了，这就变成是产生了给这个试探呢产生这个机会，那也会当我们看不清楚哪一个是优先的价值的时候，而这样的去屈服，把牺牲比较高的一个价值为了答复低层次的价值，那就会造成了良心上的负担。所以我们需要透过研读福音，从福音的精神当中，透过默想，透过反省，我们会慢慢的比较清楚到底我的需要是什么，别人的需要是什么，将心比心，把这个更高的高尚的价值、更高的需要给他应有的地位，给他更优先的地位，这样子来行事来做人，我们会避免掉良心上不必要的负担，而且都让我们活得更自在、更自由。希望今天福音帮助我们重整我们自己人生的价值观，也把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价值观摆在第一优先，带给我们内心真正的平安跟喜乐。